弟兄姐妹平安，请大家低头默祷。主，我们来在你的面前，你用你的光照亮我们，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在我们中间隐行你的圣功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牧者，让我们在你里面得满足。愿你恩待以下的时间，使讲的听的一同蒙恩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靠着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约翰福音当中记载了耶稣要往加利利去，在路上的时候遇见了腓力，就对他说，来跟从我吧。腓力又找到他的朋友拿但业，并且告诉他说，摩西律法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找到了，他就是约瑟的儿子，名字叫耶稣，来自加利利镇拿撒勒，还会出什么好东西？对此腓力只说了三个字，你来看。没想到拿但也竟然和腓力一同走向了耶稣。耶稣看见他们，就指着拿但也说，你看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因为他的心里没有一点诡诈。拿但也震惊了，你怎么会认识我？耶稣说，腓力还没有去找你，你在无花果树下面我就看见你了。拿但也的反应是，夫子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说，正因我说看见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你就相信我吗？将来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你们将要看见天门敞开，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。弟兄姐妹，约翰福音第一章43-51节记录了耶稣、腓力、拿但也之间的对话。耶稣遇见腓力，就呼召他来跟从。腓力向他的朋友拿但也介绍耶稣，没想到拿但也带着成见，不惜一顾那位来自拿撒勒的耶稣。在对话当中，常见的词语就是遇见、看见、看哪、你来看、我看见你了等等。耶稣遇见了腓力，腓力呢告诉拿但也他们看见弥赛亚了。腓力邀请那个带有成见的，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的那位拿但也啊，邀请他，你来看，先别说话，你来看。那么耶稣说，看哪，一个心里毫无诡诈的真以色列人。主耶稣告诉腓力啊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，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是的，弥赛亚显于世界，遇见了腓力，腓力向朋友做了见证，他带着自己的朋友拿但业来见耶稣，耶稣也看见了他们，耶稣也看见了他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腓力讲到拿但业，我们一起来想想遇见耶稣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遇见耶稣的人。我们看第一个方面，应召追随，热心为主。耶稣呼召腓力跟随，腓力如何应召，经文没有详细的记载，没有细说，却记录了，经文记录了腓力他去找到朋友拿但业，分享自己啊如何遇见主的，如何找到主，分享他的灵性经历。他为找到弥赛亚而欣喜万分，这不只是他个人愿望的实现，更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希望，等待弥赛亚的来到。从他分享的信息当中看出，腓力他是积极的响应主的召唤， 他以一颗渴慕的心走进了主，然后用心去了解主，真正的认识主。在追随主的过程当中，他是更多的认识主，然后他决志委身于主耶稣，他以无比的热情向人传讲耶稣基督。从遇见耶稣到跟随耶稣再到传扬耶稣，腓力的经历表明了遇见耶稣的人是一个蒙召跟从主的人，一个遇见耶稣的人也是献身为主基督做见证的人。这是我们思想的第一个方面，应召追随，热心为主。我们看第二个方面，遇见主的人是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人。我们先看第一小点，认识耶稣。遇见耶稣的人始终会认识耶稣的。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拿但也对耶稣的认知带有很深的偏见，毫无疑问拿但也并不认识主。而往往并不认识主的人就急于发言，急于表态啊，竭力去否认。我们知道拿但也他带着偏见，他根本就不认识主，同时他也不知道这一位主已经看见他，了解他，认识他，懂得他。当拿但也得知耶稣看透他的心，看见他的心时，他立即做出了告白：夫子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是的，真正遇见主的人正是被主耶稣所看见的人，他的生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弟兄姐妹，看见拿但业的这位主，他也看见我们，他察看人的心肠肺腑，可以参考启示录2:23。这位主知道我们的诚心，他喜悦我们心里没有诡诈。当人看不见我们的时候，这位主仍然在注视着我们，他特别留意我们在人后的诚心和行为。因为我们非常注意人前的行为，而不太过人后的诚心和行为，而这一切是主耶稣特别在意的。尤其是人在暗中的包括施舍、祷告和禁食，这些都是主耶稣所看重的，可以参考马太福音6:4、6节以及18节。亲爱的肢体，你怕被主看见吗？你怕被主看见吗？忠诚的人因主看见而舒畅，虚伪的人因主看见而不安。人的任何伪装在人面前也许可以，但是在神面前，人的伪装，任何伪装都是徒然的。因为神知道我们，他希望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神知道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诚实无畏的去跟随他。这是我们看的第一点，认识耶稣。遇见耶稣的人他终必会认识耶稣，认识耶稣的人也会认识自己。耶稣曾经借着彼得的船讲道，讲完道之后，他吩咐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彼得是谁呀？西门彼得是谁呀？他是一个精于捕捞作业的专家了，他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捕鱼工作者，可以说他积累了许多的工作经验。他是一个精于捕捞作业的西门。耶稣作为一个木匠的儿子，在人看来，一个木匠的儿子竟然吩咐他说， 啊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那么这是哪个跟哪个呢？是内行还是外行？这是显然可见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耶稣发出命令的时候，耶稣对彼得有吩咐的时候，这一位捕捞方面的捕鱼的专家，他是这样说的：我们整夜劳力，一整夜劳力却毫无收获，但我依从你的话就去下网。哎，虽然彼得是业内人士啊，这个木匠的儿子是外行，对于捕鱼来说是外行，但是彼得还是放下了他的那些特长啊，放下了他那些所谓的经验，他有着一颗顺服的心，他就照着主的吩咐去下网打鱼。结果怎样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网，彼得下的网圈住了许多的鱼，这个网快被撑破了，然后喊同伴来拉鱼，太都拉不动，然后喊同伴来拉其他船上的伙伴来一起拉那个捕到的鱼，鱼装满了两条船，而且船几乎要沉下去，鱼太多了。在这样的情景当中，彼得遇见了耶稣，他终于认识了自己是谁，所以他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：主啊，我是个罪人。一个遇见主的人，认识主的人，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我们看第三点，第三小点，就是以主为宝，宝贵的宝，宝贝的宝，以主为宝。税吏长撒该，他不择手段地谋取钱财，敲诈勒索，中饱私囊。他这样的举动为他自己的犹大同胞所唾弃。可以说撒该非常可怜，只剩下钱财来陪伴他，混到了这个地步，够可怜的。有一天他听说耶稣要经过此地，就千方百计的努力的，一心要看看耶稣，一心想要看看耶稣，所以他爬到了一棵树上。耶稣来到树下，就招呼他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奇妙，实在是超乎人的想象。主耶稣不仅知道撒该的名字，他也知道他的心思，更知道他的需求。撒该遇见了主，他的财富观发生了改变，他愿意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，若是讹诈了谁，就四倍偿还。撒该他看见了主耶稣，他不再以财富为追求，却以得了基督耶稣为至宝。这样的情况不只是撒该一个，无独有偶，保罗他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，他就把从前以他有益的，以为以他有益的，通通当作有损的。他的决定就是撇下一切所有，以得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以上我们思想的是第二个方面，认识遇见主耶稣之后，思想观念会发生改变，会认识耶稣，认识自己，并且以耶稣为至宝。我们现在看第三个方面，热切传讲救主耶稣。遇见耶稣的人，他会热切传讲救主耶稣，会第一点主动找人，不是等着人上门，而是主动去找人。腓力就是一个例子。腓力遇见了耶稣，他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，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，他马上去找到他的好朋友拿但业，向他传讲耶稣。腓力所讲的话 腓力对拿单也的话见证了基督就是全部旧约圣经启示的中心，基督就是整个旧约时代所有人的盼望。在得知这个传道的腓力传道的内容之后，也请各位留意一下腓力传道的方法。他先找到了关系密切的朋友，进行一对一的传讲，讲解圣经当中记载的耶稣，他就是摩西律法上所写的以及众先知所预言所记载的那一位。腓力说，我们已经遇见了，我们已经找到了，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是的，腓力他在见证自己亲身所经历的，可以说目标非常的明确，对象非常清楚，是吧？指向的就是耶稣。当他传道的事工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他没有气馁，没有放弃，没有反击，他的一句话，你来看，言辞简明，应对得当，态度诚恳地邀请对方，可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理性处事，其中不带任何情绪。这是我们看到腓力啊做工的方法以及宣讲的内容，指向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热切传讲救主耶稣的人第二个表现，就是愿意撇下所有。在雅各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，她遇见基督之后，她撇下了水罐子往撒玛利亚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听见妇人的话，许多人出城到耶稣那里去。当他们知道耶稣就是救世主的时候，许多撒玛利亚人都相信了耶稣。耶稣应邀在那里住了两天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是的，真正遇见耶稣的人，他的内心有着一个强烈的渴望，他渴望其他的人也能得到主，他渴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，信靠基督。这是我们讲到第二小点，就是愿意为主撇下所有，全心去传福音。那么我们看第三小点就是尽力传道。当保罗遇见了耶稣之后，他就立志委身基督，往后一生为主所用。这是遇见基督之后的保罗他的心志，往后一生为主所用。于是呢，传福音就成了保罗活着的意义，见证基督成了保罗生命的全部。他说，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他曾语重心长地勉励身边的同工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。因为保罗认定，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亲爱的同工，让我们记得传好道有一个秘诀，这个秘诀就是你来看。当我们传讲福音遭到人的不理解、轻看、误会、歧视这样的情况，碰上这样的情况，请你记得不必以他去争辩。对疑惑不信的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腓力说的这三个字，你来看，这是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向他见证基督， 引导他遇见基督，这样的话就能像拿但业那样打破旧观念，得着新启示，也必定会像拿但业那样有拿但业那样的韧性，认识认定他的信仰啊，就是他有着这样一个信仰上的定见，就是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，认耶稣就是这样认的。那么只有你来看，把他引到基督面前，领受了新的启示，他才会有拿但业这样的认识，是吧？认定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以色列的王。这是我们看的啊第三个方面。那么我们看第四个方面，要看见更多属灵的事。一个遇见耶稣的人，他会跟随耶稣，他会认识耶稣，他会委身于耶稣。那么在神的启示当中，他必定会看到更多更大更多的事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，就是只讲一个方面，就是天门敞开，主是天梯。天开了，表示非常重要的启示。耶稣向他的门徒啊，应用了雅各的经历，应许门徒将要看到天开了，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我们知道圣经创世纪28:16-19记载了一个情况，就是有一个人，他叫雅各，他曾经以诡计窃取了哥哥长子的权利，他又怕哥哥来寻仇，就逃离自己的家乡，他就是雅各。雅各在逃亡的途中，他梦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梯子啊，遇见了一根天梯顶天立地，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还有神自己站在梯子的顶端，给了雅各特别的承诺，具体承诺的内容是要赐给他土地，广大的土地，美好的土地，是吧？要赐他后裔繁都，就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还有要透过他雅各的子孙，将上帝的恩典和祝福赐给普世的人。这是第三个内容。第四个内容是还要带领他回到自己的家乡。雅各做了这样一个梦，梦见了天梯啊，看见了天使上去下来在这根梯子上，还听到了梯子顶端的神给他的承诺，美好的应许。雅各醒了以后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。想想他惧怕，就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他就给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，叫伯特利。伯特利，是的，雅各在伯特利遇见了神，神也将他自己的计划显给他看。这是记载在创世纪28的一个内容。雅各，也就是那位以色列，他遇见了天梯啊，看见了天，梦见天梯啊，领受了神的应许，神的启示。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，那么这是耶稣说的，神的使者就是天使，天使是福音的灵，奉神的差遣为信徒效力的，可以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:4。天使在神和信徒之间负责传达信息，保持交通往来。耶稣 应用这个典故告诉他的门徒，我就是雅各所梦见的天梯，是通往天上去的唯一道路。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还有就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到的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说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他就是雅各所梦见的天梯，是通往天上去的唯一道路，是神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保，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。拿但业这一位真以色列人，他要像从前的雅各一样，他要领受来自神的新启示，而他所得的新的启示就是凭着基督耶稣做中保，神才能与人亲近，人才能到神那里去。就是神要亲近人，人要到神那里去，唯有通过基督啊，唯有通过基督。因为耶稣是天与地的连接，耶稣是神与人的交通，耶稣是天地神人一切的中心。由此可见，人遇见神的地方就是他的儿子耶稣。神要透过他的儿子将神的真理启示出来，神要透过他的儿子耶稣的生平、耶稣的工作啊，耶稣的受死、复活和得荣耀，将神自己显明出来。一个遇见主的人，主会开他的眼睛，他必定会越来越看清天国的事。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，凡遇见主的人，生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。加利利的渔夫遇见了耶稣，成了基督的使徒。贪官遇见了耶稣，他就成了一个慈善家，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。空虚无聊的人遇见了主耶稣，他就成了热心的布道家。这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所做的。而逼迫教会的扫罗，当他遇见了主以后，遇见了复活的主，他就成了为福音全然尽忠的保罗，为传福音而尽心竭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遇见主了吗？愿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，因为时常遇见主而再蒙新恩，生命更新，能够像腓力那样响应主的恩召，一路紧紧的跟随，用心用情去了解主、认识主、侍奉主、见证主。还不够，要向知心的朋友传福音，要克服种种的困难，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，让这一个曾经带有偏见想拒绝福音的人，让他能够像拿但业那样来到主的面前，让他亲眼看见主，面对面的和主相交，从主的看见和启示当中，让他真正的认识主，完全的得着主，并且被主耶稣基督所得着。这是新一年作为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众弟兄姊妹要做的事工。愿主给我们圣灵的恩膏，愿主自己的爱吸引我们，他自己的圣手托住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领人归主的人。阿们。请大家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主，感谢你让我们来到这里，主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的呼召，来跟从我吧。主，愿意我们像腓力那样跟随你、认识你、侍奉你、传扬你。 主让我们能够像腓力那样找到我们身边的人，和他面对面的讲解，就传讲耶稣基督。主让他们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和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，被主所得着。主愿意你恩待我们，在新的一年当中常常遇见你，使我们能够不断的蒙新恩，也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有长进。主求你赐福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为你结果子、为你传福音的人。主你用着我们，让我们荣耀你。这样的祷告感谢赞美祈求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